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场啊，就是这个非常乐观的，就好像这个猴子一样啊，愿意接受挑战，什么事情都没问题，今年一定会比去年更好。也许这个疫情已经过了，今年会非常的好。也许我的工作会做得越来越顺利，越来越赚钱啊，还有我的家人一定会非常的健康啊，我应该是一个 happy wife, happy life, 还有我的先生会很满意啊。其实现在的事情已经很好，今年一定会做得更好。啊，不晓得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希望至少有几个。但是我相信也有一些稍微保守一点的啊，稍微保守一点的弟兄姊妹啊，他们会说啊，其实这个兔年啊，我看了很多啊，也许5个、6个、7个，我不知道多少兔年你看过经历过了。其实不要把他这样的人，如果我们是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们会说不要把希望拉得太高，很容易会令我们失望，所以呢应该老一套老样子就好了。但是呢我相信也许在我们期间呢其中也有一些人呢，就是说哎，到处都是那些这么乐观呢，为什么他们看不到我所看到的事情？世界不和平，经济可能有问题，这次疫情过了，但是下一个疫情会更糟糕。为什么你们这么快乐了？哎呀，明年一定会有事情发生啊！所以怎么办？啊，我们可能有时候乐观，有时候很保守、很实际，有时候悲观。其实我们的世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一定会给我们不同的感觉，但是无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要面对2023年这个兔年，这个新的农历一年啊。那无论我们是什么性格，我们都要进去，我们都要面对了。当然我们都会知道，哎，我们没办法改变这个世界，我们这么渺小，世界这么大，我们没办法控制不了。但是也许我们会说啊，我想要改变我自己，我可能多多运动，多走一走，看多一点的书，赚多一点的钱，努力一些，改变一些坏的习惯啊，等等。啊，其实这些都不错，但是是不是上帝最希望在这个新年里面所能够看到的呢？一个改进的我呢？啊，其实我们知道在过去中国呢，就是中国人要进入一个新年呢，要穿什么呢？要穿新衣服，这么漂亮的衣服。其实在一个新年里面应该买一套新衣服了。我们家里也有很多旧衣服啊，我们不要补一补啊，过一个新年，过一个春节，我们要买新衣服。其实不是一个补一补就好了。但是我觉得生命也是这样子。进入一个新年，我们不只是要补一补一个生命，然后进到一个新年里面。其实上帝要求的不是一个改进的我。他也要给我们的是一个崭新的我，他要给我们一个更新的我啊，不是旧衣服，我们要穿上基督，穿上新人，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是新造的。其实这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啊，其实新年新的我，新的你我，在一个新年里面，我们才是真正的新年快乐。所以我们要问一问啊，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我呢？啊，有一句古老话说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中文不是我的母语， 我觉得可能这句话非常意思非常的深，所以不能完全了解。但是呢，简单的来看嘛，其实江山也不容易改变啊，其实不可能，很难啊。那人的本性更难，更难。为什么呢？圣经也告诉我们了。其实我们可以想到，原来上帝创造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他们做神的儿女，非常的荣耀，非常的快乐，非常的高兴，好像每天过新年一样啊。所以，但是呢，问题是他们觉得他们比上帝还要聪明啊。他们选择听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东西，另外一个力量，那就是魔鬼。听他的话以后，他们变成罪人。本来有这么大的荣耀，他们失去了这个形象啊。他们现在啊，他们失去了上帝的荣耀，而且呢，走自己的路。但是上帝给他们一点点的盼望，他说啊，将来女人的后裔要伤魔鬼的头，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他们生了一个儿子，他们觉得啊，应该是他，他可以拯救我们，可以弥补我们犯的罪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你知道吗？结果是什么了？他杀了他弟弟了。以后呢，我们也看看一些圣经比较伟大的人物啊，挪亚、亚伯拉罕。是不是他们要拯救世界呢？也不是。我们看到一个很伟大的这个大卫王啊、摩西，还有大卫王所罗门啊，我们看到一些伟大的先知，但是我们找不到一个弥赛亚，找不到一个能够真正的拯救我们的拯救我们的啊，一个可以说弥赛亚，一个救赎主。怎么办？他们一直在等。一直在等，但是在等的时候，上帝也预备一个方法，让他们能够跟神继续保持一个好的关系了。透过献祭，牛的血、羊的血、鸡的血，可以为他们而流，然后让他们能够保持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了。每年呢，他们会过一个月节，大家记得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上帝有让他们每家庭拿一只羔羊，然后呢要把它宰杀，然后这个血放在门框上，就好像有点像中国人现在这个春联呢、放在这个门框上一样啊。上帝的使者经过，他看到这个血，没有把长子这个家庭的长子杀掉了。他们因为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安排，他们都得救了。所以真的感谢神，也给他们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盼望了。将来应该有一个更伟大的羊要来，因为每年家人都在一起，他们吃他们的他们一起吃他们的饭了。然后呢，小朋友就会问大人，那这个是代表什么呢？上帝怎么样拯救我们呢？大人会跟小朋友沟通，然后每年他们都会说，但是我相信每年都会有人问说，嘿，动物的血、羔羊的血怎么可能赎我的罪呢？怎么可能除去我的罪呢？哎呀，所以他们一直在等，他们有盼望啊，但是他们觉得应该将来有一天，将来一天上帝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好，那我们现在就到了我们今天呢，这么长的一个引言呢，但是呢，我们到了我们的经文，这是约翰福音一章29-41节，我不会全部念了，但是在我们的讲道里面，我们会提到不同的章节了。其实到最后了，我们看看约翰福音，我们有旧约可能最伟大的先知之一，就是施洗约翰，他就来了，他是非常有力量的传道者，他是叫人要悔改，也是给人施洗，每一个人看到他觉得 是不是他？是不是他是我们的弥赛亚，是我们是盼望的，能够拯救以色列人，能够拯救这个世界。施洗约翰仔细的听，然后问他们，就告诉他们说了，哎，不是我，将来有一个人要来比我更伟大。然后呢，他们一直在等，在等。但有一天，施洗约翰跟他的几个门徒在一起，他看过耶稣经过，然后呢，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这样说了，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非常伟大，这个施洗约翰，他能够把旧约这个献祭制度还有这个羔羊的这个作用，他能够让他的门徒知道，其实上帝的计划不是要透过一个羔羊，而是透过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成就他的旨意，来除去世人罪孽的。唉，其实上帝的子民一直在等候，一直在等待。啊，终于上帝的先知终于告诉他们是怎么样。那这个先知怎么知道呢？虽然他是这么伟大，这么懂得上帝的旨意，他说如果没有上帝的感动启示，我自己也不明白。我们就看看，我先前不认识他，就是不认识这位耶稣，可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看见圣灵降下来停留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这是想到耶稣施洗的时候，洗礼的受洗的时候。然后呢，他说我看见了，所以作证这一位是神的儿子。哇，这里他们才发现他真的是神的儿子，神的羔羊来拯救这个世界。哎呀，其实这个施洗约翰他用一句话，我们在圣经里面很少听到，就是神的儿子，不是神的羔羊，神的羔羊。神的羔羊只有用两次，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是特别特别跟旧约有关系的，就是跟旧约有关系的。其实记得亚伯拉罕他要把他的儿子以撒献给神，然后呢上帝说不可以不可以，到最后了他提供了一个羊，他说了哈，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啊。所以感谢神，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了神愿意接纳一个代替品，愿意接纳一只羊啊，不要让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死掉了，他也愿意接受一个代替的另外一个羔羊的血，能够拯救以撒。然后我们就继续看吧。其实当然我已经说过了，就是那个摩西也是说告诉以色列的老百姓每年一次都是要拿羔羊来献祭了，就是在家里可以一起来纪念神为我们所做的。还有呢，我们也知道每年都有这个逾越节，然后每年都会有一个赎罪日，两只羔羊啊，然后呢，一个是杀了，然后呢，撒在这个月柜上面嘛，然后呢，另外一个被放到旷野去了，就是让以色列人的罪离他们很远。所以这样子，我们看看在旧约，我们常常有出现这个羔羊，这个羊要代替人类了。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看以赛亚书可以说旧约的一个福音书看看这么清楚，他也提到他看到了这个羔羊其实是一个人啊，他被欺压受苦的时候也不开口，他像羊羔 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前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了。所以我的意思是，圣经旧约都是给我们一个盼望啊，上帝会安排一只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然后这里我们就看看了，就是为了不只是全世界，是为了你我，我们真的需要这样的羊。那弟兄姊妹们，我觉得因为我快40年前开始学习中文呢，中文是太奇妙了的羊啊，这太奇妙了，太奇妙了。尤其是我也用外国人的眼光来看这个汉字了特别特别有趣啊，比我们的英文的 ABC 漂亮多了，还有更有意义啊。这个羊啊，我觉得跟好的事情在中文里面也有关系啊。我知道我懂得很少，但是我就是最简单的，什么是漂亮呢？就是一只大的羊，那就是美啊，就是美啊。还有呢，你有什么样的在春节的时候你要说吉祥的话呢？那这个祥啊，就是好，很有趣，左边部首也有跟神有关系，右边是羊，神的羊啊。这个羊特别有趣，尤其是在一个字，我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字呢？这是那个繁体字义，上面有一个羊，下面有一个我。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有意思。我知道简体字超简单，但这个繁体字，我感谢神，我有机会在台湾学习中文呢，所以就看到这个字啊。当然，下面我们也看看什么是我了。一个老师告诉我，如果你把它分开，左边就是一只手，右边是一个歌，是一个武器。哇，我觉得挺有趣的。一个人呢，这个我啊，我不知道本来这个中文有没有这个意思，我也不是专家，我不是学者啊，但是我觉得很有趣。一个人呢，只要他有一个歌，那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人嘛。这个歌可以用来做什么呢？保护自己当然是好的。当然如果这个人不好，可以来攻击别人，抢别人的东西，因为我有武器啊。更糟糕，只要我有武器，我觉得哎，我也不用听神的话，我也很厉害，我不用听你的。所以这个我真的是有问题，真的是有问题。这手必须拿着一个东西，也不是割了，也许是另外一个东西。我觉得如果我们看我们的世界上嘛，世人罪孽的是什么呢？其实手拿着也许是名利，也许是金钱也许是自己的美貌，自己很英俊，也许是你的成就，也许是你的学位，也许是你的岗位，也许是你过去的这个成功也许是你将来的计划。其实这些都不定是不好，但是如果我们的手里只有拿着这个东西，我们拿着的就是一些偶像，很容易骗我们的，很容易害我们的，因为他们不是真神。他们的东西不一定不好，但是如果我们的手里只有这些了，怎么办呢？怎么办？上帝也要，这是为什么上帝没办法要求我们做一个改进的一个人嘛？或是我们自己要努力改变自己啊？因为如果我手里拿着这个东西，我怕，尤其是如果我还没有认识上帝，我怕把这些东西放下，名利地位金钱等等，我非常的害怕，因为我不知道手里没有这个东西，我从小就是拿着这个东西，现在呢如果我放下怎么办呢中文怎么说了，这个放下屠刀就能够马上变成佛了 但是呢，如果没有一个东西，你可以放下吧，试试看吧。但是如果手里没有什么，没有耶稣，没有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东西，那我们的生命就是拜偶像的。上帝要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很有趣。我们回到义这个字，他把一只羊放在我这个有问题的人上面嘛。然后呢，我们也听到我们的施洗约翰说，看了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们需要一个救赎主能够除去我们的罪，因为我们靠自己，我们没办法把自己洗得干净，因为自己本来是肮脏的。肮脏的人怎么能够让自己能够更干净呢？不可能。我们需要一个救赎主要来赦免我的罪，对，他也要除去世人罪孽的。虽然我们得罪了神，但是神靠着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还是爱我们，他用永远的爱爱我们。而且呢，我们自己，我们很乐意用我们自己的成就，自己所得到的东西，或是我们的优秀的那个部分，来遮盖我们自己，让我们不好看，让那些不好看的变成好看。其实我们不用靠这些了，这些也很容易变成我们的神。其实耶稣来也是要修改我们的羞耻。其实啊，我们不只是得罪了神，我们得罪了人，而且我们常常觉得，哎，我没有用的一个人，我是不好的，我是没资格跟随耶稣的。那这耶稣说，来，我就是来赦免你的罪，你不对，你错了，但是我替你完全的遵守上帝的律法，你应该受刑罚，我已经替你做了。还有呢，你觉得你还要努力靠什么得到一些荣耀呢？没有，我让你成为我的儿女了。靠我们只要受洗归入基督，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身份，一个新的身份嘛。而且这个我如果你容许一个外国人乱讲呢，我也写了，我也造了一个新的中国字，有点像升天的升，但是呢，也是一只手拿着什么呢？十字架。其实这就是基督徒最好的这个标准了。其实我拿着不再是那些名利金钱自己能够做的事情，我拿着是得到的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功劳。这个给我一个新的一个身份嘛。其实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为信神的儿子，他是爱我，为我舍命。哇，新年新的我，新年新的你，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因为我手可以说是代表信心，我们常常说信心是一只手拿着上帝给我们的宝贝，这个手也是上帝给的，十字架的功劳也是他为我们预备的。所以呢我不知道这个字乱写的字啊要怎么说了，但是这个意思我希望你们能够带回家，因为在靠耶稣里面我们是新造的人。但是呢，我也要最后啊，我要分享一个，就是因为我们的经文还没有啊，我们还有一些要分享的。这个手拿着十字架，不只是说啊，这是我的。这个手拿着十字架，也可以用来跟别人分享。你要伸出爱的手，伸出这个十字架，你要把这个好消息跟别人分享。那我们就看看这是新造的你新造的我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我们就看看这里就是施洗约翰他两个门徒，他给他们看耶稣这个安德烈了，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着，他说，看啊，这 羔羊，就是连续两天呢、啊。他第一天他好像是自己说了：“哎，你看啊，上帝的羔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听啊。但是今天呢，他两个门徒在一起，他告诉他们这是神的羔羊，也没有告诉他们做什么了。门徒就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很有趣。因为他们也懂得什么是神的羔羊，应该是神派给我们的一个救赎主。他们就花了一些时间，一整天跟耶稣在一起。啊，其实做一个新造的人，就好像这个施洗约翰啊，他愿意让别人看到，看啊，上帝的羔羊。那安德烈啊，还有应该是这个啊，写约翰福音的这个约翰嘛，这是第一次他呼召他们啊。今天我们的福音书也谈到，可能第二次啊，他呼召这些门徒了。这里是第一次他们有机会听一听耶稣要说什么了。安德烈听了以后啊，第二天他怎么办？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基督。你看这个安德烈也很厉害，他马上找到了一个彼得，就是将来变成教会很重要的人物彼得，然后告诉他原来他是做渔夫啊，啊，找到了他，可能在他船上告诉他我们遇见了主，我们遇见了弥赛亚啊。这个是新造的我，新造的你，新造的我的表现嘛。其实我们啊，我们有一个新的目标，我们有新的啊，新的一个盼望。但是到这里，嗯，我可能也有一些弟兄姊妹会说：“哎，牧师啊，啊，其实现在老了，我很固执，我很难改变了。你说我是一个，我要得到一个新造的我了？哎呀，怎么可能啊？我已经试了好多次改变自己啊，但是没办法。”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已经为你成就了最大的改变。当你受洗归入耶稣的时候，你已经得着了这个新的我。也许这个新的我是还是挺软弱的，有时候也是走得不太快，但是它真是一个新生命，上帝给你，他只要有这个生命，保证你会有力量为他而活了。其实因为圣经怎么说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这个春节的时候啊，我们要思考这个经文。其实新造的人，他有新的耳朵，他愿意聆听神的话，愿意聆听耶稣。以前也许我们听了很多很多东西不是从耶稣来的，也许我们听了一些很聪明的人，也许一些老师，或是一些世界社会认为是很有力量的人嘛。但是呢，他们的话不一定能够帮助我们。但是现在呢，我们有一个人愿意跟我们说话，这是耶稣，而且他给我们新的耳朵，能够聆听他的话，从他那里领受一些真理，然后为他而活。真理会让我们得自由。新造的人也得到了一颗新心，我们有新的欲望，新的我们 有一颗愿意跟随耶稣的人，耶稣的心。我们不用靠自己，不用靠说哎呀 要强迫自己跟随，我们相信神的话有能力引导我们，让我们跟随耶稣基督。而且我们也有新的机会，我们就好像安德烈一样，我们是不是也有亲朋好友还没有认识耶稣，我们也有机会告诉他们我们遇见了弥赛亚了，我们遇见了，我们认识了那位生命的主，赐给我们盼望的主，饶恕我们过去的罪那个主。我们看见了他，你来听吧。其实弟兄姊妹，我很感谢上帝啊！快40年前他给我机会呼召我啊，到 中国吧。开始的时候先去台湾，以后去了香港，以后常常来大陆看看大家，看看我们那个时候做同学的这个赵州同学，现在看看一个赵州牧师，我真的很开心，真的很感恩看到上帝的带领。我就想到有一个台湾的一个姐妹啊，她的英文名字叫做 Debbie。这个 Debbie 很有趣了，她开始说不信耶稣的啊，但是她家住在我们教会附近，在台北市中心啊。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常常开英文班嘛，因为透过英文班我们很容易接触新的朋友了。那个时候只要开一个免费的英文班，我们很容易很容易会很多人会来的。那这个 Debbie 跟她先生一起来的。但是我知道我们每次我们有这个英文班，我们可能一个小时的英文，15分钟20分钟的一些圣经故事，或者我们就是很简单的介绍信仰了。我知道 Debbie 跟她先生来不是要来听福音，他们就是要来认识朋友了有一些事情做他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孩子啊等等，刚刚结婚了。然后呢慢慢他生了孩子，他一直保持联系了。孩子慢慢长大了，差不多五岁了，他又找一个学校了。刚好我的孩子还有我们其他宣教士的孩子们都上了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学校，然后给他介绍，他说好啊。那再过一年两年呢，应该是过一年学校是鼓励所有的同学，如果可以在附近的教会来聚会是一件好事情。所以呢 ,Debbie, 是做一个好妈妈，她带领她的儿子到我们教会的一个主日学。然后呢星期一到星期五在教会学校听了一些福音，星期天在我们教会参加小朋友的主日学，她慢慢他有一天呢来看我他说牧师我的儿子每天看这些圣经故事，他挺相信的，说非常好Debbie 说他想受洗。我说很好啊，然后呢你呢？然后他说牧师你知道吗，我跟儿子一起看这些圣经故事，我也发现我也挺相信的，我希望跟我的儿子一起受洗。哇，真的感谢神，然后给他预备受洗班呢，儿子跟妈妈一起来。但是他先生一直保持一点距离的一个态度，很友善呢，但是呢要保持距离。他是跟政府工作，他也是有点怀疑，他是知识分子，他有点怀疑但是还好没有完全拒绝。那就是因为工作关系，他们以后需要出国出国发现呢他们电邮来了，他说很奇妙，我们在这里在欧洲了，他们认识了一个教会，给他传福音，给 Frank 他的先生传福音，他也信了，也受了洗啊！真的感恩嘛，跟着感恩啊！我在台北做一点安德烈的工作，让他能够接触一点点的教会的工作，然后上帝预备另一个安德烈在国外让他能够听福音，那真的感恩。但是过了一两年后，我们也有一个消息，得了癌症，也挺严重的。我们也担心他的信心会动摇，但是发现他的信心一直坚定了。其实过了两年，他也因为癌症也离开，回天家了。他太太、儿子还是继续相信我们的上帝了。哎呀，我们真的需要更多的安德烈来告诉我们的亲朋好友，这个生命的主是谁，永恒的盼望在哪里，所以怎么样去得着赦免呢？我们就是这些答案，我们已经有的，其实我们已经有的。所以感谢神， 我们有一个新造的你，新造的我。当然我们还要继续努力了，弟兄们，就好像保罗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就是已经我是很完全了，我很完全的懂，已经做得非常非常的好。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啊。哎呀，所以真的感谢神，在这个新年的开始，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忘记背后的一些失败了，也许家庭的，也许是经济的，也许是健康的，忘记这些了，忘记这些，甚至也可以忘记过去的一些成功啊，成就了，其实可以感恩，但是呢，这是过去，现在呢，我们要努力面前的。努力面前的应该是什么？我想到施洗约翰说了，你要看啊，上帝的羔羊，上帝的羔羊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要一直跟着他，跟着他一直走到，就好像 Frank Debbie 的先生一样，走到永生里面。所以其实我们要往前看，要做一个结束啊。其实希望你们现在在国内可以出去玩啊，也许你们可以开车，开车是很好玩的。开车我们也感谢主，如果你是驾驶员，你有一个后视镜非常的重要，你要看看后面到底有什么事情，到底有没有车了，这个也有偶尔注意吧。但是最主要的，你要往前看。你要往在前面的道路一直看，一直知道这个方向。其实在这个新年里面，我们要看的是什么了？要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在我们的前面，他是为我们开路，他是保护我们，他也是让我们在困境也能够得到安慰，他也让我们在有时候有患难，我们也有平安。他在我们怀疑的时候，他赐给我们一个坚固我们的一个信心。真的感谢神。看啊，上帝的羔羊，当你们回家的时候，你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平安带回家。其实我相信在这个新年里面，你们一定会享受上帝赐给你的恩典。我也相信弟兄姊妹们一起来彼此带到，彼此鼓励，我们也要做安德烈，我们要把这个好消息跟亲朋好友分享，让他们也能够得着罪得赦免、新生命的好处。哎呀，也希望他们将来也跟我们下明年，他们也会跟我们一起说了，对啊，新年新的我，新年新的你，这个才是新年快乐。愿上帝祝福大家，阿门。